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我是你的灵修伙伴，也是你属灵的同路人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，不知道收听灵命日粮是否是您每天的灵修习惯。愿我们每天都从神的话语得着更新和滋润，在灵程上天天进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匿名。匿名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4章25节到32节。以弗所书4章25节到32节，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首诗歌《主治万方》。
4章25到32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 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传道书，请看第十章十二节。传道书十章十二节。经文说，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。传道书十章十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。传道书十章十二节。继续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匿名。有人说，匿名是懦夫最后的堡垒。从我所收到的匿名的邮件以及评论看来，这句话我是赞同的。有些人以匿名或假冒身份为屏障，躲藏其后，以便随心所欲地表达愤怒或说出伤人的批评。隐匿姓名使人可以残酷无情，却又无需为自己的言语担负责任。每当我不愿被人发现某些话是我所讲的，而想以匿名方式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便会停下来再想一想，如果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某句话有关联，那么或许我根本就不该说出那句话。于是我会做出其中一项选择，要不就是把这句话抛诸脑后，要不就是重新再写一遍，让这句话带来注意而非伤害。以弗所书里边说，我们的话语应当造就人，使听的人得益处。当一个人不愿让自己的名字曝光，或者内地说曝光时，很有可能其动机是为了伤害而非造就人。无论是对家人、同事或者你的牧师，当你想要匿名表达意见之时，要想一想，为何你不让自己的名字和这些话语有所关联？毕竟，当你不想让人发现这些话语是出自于你的时候，这很可能也是神所不希望看到的。他是位满有恩典而且不轻易发怒的神，我们应当效法他。求主使我能远离自私骄傲之言辞，使我心口都如一，赞美爱你独生子。懦夫利用匿名躲藏在伤害人的话语背后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孙大中和杨玉杰非常感谢您对《灵命热粮》的支持。为了鼓励您更专注地收听节目，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共享灵粮，一同以祷告彼此的扶持。从九月份开始，我们会推出《灵命热粮365》的活动。
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快说来听听。
很容易记的，三六五。三就是请您写出上个月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。
哦，那现在是九月份，就要写出八月份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。
太对了。
嗯，那六又代表什么？
六啊，那就是请您把《灵命热粮》节目介绍给六位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。
哦，哎，那五就一定是跟祷告有关，对吗？
是了，五呢，就是请您为五位节目中或者是留言板上提出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。
如果您能够把以上的三项要求完整的回应在留言板上，那么首五十位听友将会获得良友电台赠送的《灵命日粮365小册子》。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，每位听友只能获取一本。
哦，这样啊，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那些好朋友了。
天天阅读神的话语，
日日收听灵命日粮，
灵命日粮365，常常在灵里进补。
是的，欢迎您透过网络留言，透过电子邮件和一般的信件，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。平安果他感谢弟兄姐妹为他代祷，他说，我真的很感谢大家为我祷告，让我有力量去工作。我知道如果凭着我自己的力量，我已经承受不了了，因为太累了。但是我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把它当作是为主做的，所以我会努力的。请大家为我和我的学生祷告，因为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，太多调皮的，求神赐我智慧，引导这些孩子能够成人，不辜负神所托付的以及父母的期望。好，我们就继续为平安果的教学祷告。另外，莹莹她说呢，我母亲小学没有毕业，识字不多，但是她带领20到30人的聚会，请主内肢体为我母亲代祷，让我母亲在生命上能够有所长进，有所成长，更认识真理。另外呢，我的父亲和哥哥还没有真正认识主，而且父亲在家里有时候也说一些悖逆的话，希望主内肢体为我父亲和哥哥祷告，让他们早日认识这位真神，早日归主。好，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也纪念莹莹提出来的代祷需要。今天我们思想匿名这个题目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话题。英国海军将领纳尔逊曾说，水手离开了直布罗陀海峡就成了单身汉，意思就是就不再受大英帝国的约束。水手离开了直布罗陀海峡就变了一个样子。照样，一个人一旦脱离了道德体系，他也很容易变了另外一个样子。匿名是对人性的一大考验。匿名的本身并不是罪，因为要从匿名的动机来看，如果是行善不欲人知，做好事不愿意别人知道，匿名捐款，默默行善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这种匿名跟良善连在一块儿，就好得无比。但如果是匿名作恶，这就跟野蛮没有什么分别了。在过去，想要匿名是相对困难的，因为每一张脸孔，每一个动作都在所属的群体中是清楚可见的。许多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，生活的范围非常狭窄，自己的一举一动在群体中都是被其他人注意着的，所以下意识会自我约束，会懂得对自己的道德负责。但随着传播科技的发达和社会样貌的改变，现代人有了比从前更多的匿名机会，比如在网络上匿名发表言论，匿名在留言板上，在讨论区，在 QQ 群里边留言，成为一种新的现象。因为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，很多人就变了一个样子，就无法自律，随心所欲地表达愤怒或者说出伤害人的批评，用词低俗，用词刻薄尖酸，充分地把人性丑恶的一面表现出来。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留言，看到一些批评，恶质的对话，甚至于是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，你真的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但是匿名就使得人可以在言语上残酷无情，却又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担负责任，因为不会被别人知道，不会被人发现跟自己有关联，所以就在这样的特性底下产生了非理性的行为。灵修短文的作者说，每当我不愿被人发现某些话是我讲的，而想以匿名方式写些东西， 我就会停下来先想一想，如果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和某句话有关联，那么或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说出那句话。这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多变的时代，我们要经常被提醒，要忠于圣经，要回到不变的真理。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，理当诚诚实实地活在神面前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。使徒约翰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神照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，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我们要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我们都是光明之子，我们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不再是悖逆之子，不再是可怒之子、沉沦之子，更不是那恶者之子，也不是地狱之子或灭亡之子，我们乃是光明之子，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神拣选我们，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要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，保罗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无论匿名不匿名，在神看都是一样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。我们不匿名的时候说的是造就人的好话，匿名的时候说的仍然是造就人的好话，没有分别，总是要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。灵修短文的作者说，当我不愿意被人发现这句话是我讲的时候，于是我会做其中的一项选择，要不就是把这句话抛诸脑后，要不就是重新再写一遍，让这话带来注意而非伤害。求主帮助我们有节制、有自律的提醒，在不受约束的网络世界里，在人人隐藏自己身份的时候，我们不做神不希望看到的事。内地有一位很受人敬重的老牧者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呢，正直的人为群众的好处揭发恶人的恶行，总是堂堂正正，不怕显露自己真实的姓名。基督徒匿名谩骂或是散播流言就是不对，是与我们蒙恩的身份不相称的，我们不应该躲进这种懦夫最后的堡垒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省察自己，当你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曝光或者曝光的时候，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？我们不要做一个不敢为自己言论负责的懦夫。中国文化里边有一项非常要命的文化，就是黑函文化，用假的名字或者根本不具名散播不实的言论、毁谤的话语。套句中国的常话说，叫暗箭伤人。弟兄姐妹之间若是有了嫌隙或者是嫉妒，用黑函来重伤同工，要知道伤害的不只是被毁谤的同工，更是伤了主的心。因为十诫里边第九条诫命清楚告诉我们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因为这是没有爱心的，这是不连续人的。如果发生在弟兄姐妹之间，更是如同经上所记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而且是暗暗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接到黑函、接到匿名信，里边有许多重伤别人的话语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怎么样处理？孙大中的做法就是立刻把它扔掉，不要再把它传给别人。教会要积极传福音，不是传祸音。有的弟兄姐妹传福音很冷淡，但是传祸音、传谣言非常积极，很有兴趣。收到黑函、收到匿名信，立刻免费帮人做宣传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要追求圣洁，要追求和睦。当弟兄姐妹受了委屈、被人亏负，不要用黑函或者匿名信 来报复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祷告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聆听神的话语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保罗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另外，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。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”在社会上有很多攻击主管的黑函或者匿名信，这些黑函很多是来自于离职的员工。员工在职场上心里受了委屈，他离开职场就昧着良心滥发黑函，滥发匿名信，写了很多重伤的话来报复。其实他大可在离职之前好好的和主管沟通，但是他却选择躲在暗处做一个懦夫，用假名字或者不具名的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当你有写黑函的冲动，你想要匿名表达意见的时候，求主帮助你再想一想，为何你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和这些话有所关联？为何你不想让别人发现这些话是出自于你？你说，我不希望别人看到是我写的。那就让我们好好想一想，神是否乐意看到我写这些话呢？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可能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被人用黑函或者匿名信攻击，被人毁谤的经验。黑函通常自己不会收到，而是辗转的从朋友那儿得到。当我们收到黑函，我们收到匿名信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省察自己，看看这些谣言是否有事实的根据。我们先在主前省察，如果我们发现这是无凭无据的攻击，我们就要欢喜快乐，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一节主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，彼得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所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不要急着找出是谁写的黑函，也不要急着为自己辩护，而要向神感恩，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，若不是你的帮助，很可能我会做出比黑函里边所写、所攻击、所毁谤的那些话更坏的事。但是谢谢主，你保守了我，使我远离人所控告我的那些罪行。主啊，我把这事交托给你，我要靠你欢喜快乐。一个写黑函的人，他会很注意看大家对黑函的反应，是不是达到他毁谤的目的，是不是达到他造谣的果效。就好比有一个人，他放火烧人家的房子，他会再回到现场看一看房子烧的状况，一面看一面幸灾乐祸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极不喜悦的，这也是神必定要管教的。诗篇120篇2到4节，诗篇120篇2到4节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借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。诡诈的舌头啊，要给你什么呢？要拿什么加给你呢？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。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4节到15节， 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使徒保罗又说，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是的，让我们恒心行善，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。弟兄姐妹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。箴言十章十四节，箴言十章十四节经文说，智慧人积存知识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。求主帮助我们远离匿名毁谤的试探。如果过去你曾经写过匿名信，曾经写过黑函攻击过别人，求主赦免你的罪。求主加添我们匿名行善的能力，让我们做好事不让人知道，把名字隐藏起来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又让主帮助我们能在遭人匿名毁谤的时候，收到黑函，收到匿名信，我们能忍耐。让我们彼此相顾，我们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全心全意。
我要全心全意感谢主，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，因他帮我走过荒漠幽谷，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。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，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，因他引我脱离世间险恶，赐我一生平安喜乐。献上真诚心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倾听耶稣慈爱声音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，我们因着你的话得着警戒，免受罪的辖制。主啊，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让我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如同明光照耀，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主啊，用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你悦纳。如此祷告祈求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儿了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我要全心全意感谢主，感谢他的慈爱与祝福，因他帮我走过荒漠幽谷，使我一生永不再孤独。我要全心全意赞美主，歌颂他的伟大与救赎，因他引我脱离世间险恶，赐我一生